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1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提要。川普说非常认真考虑2024年总统竞选。川普指 FDA 禁强生为辉瑞输送利益。12万大军压境，乌俄大战一触即发。美国预全球80%国家不宜前往。2021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倒数第四。反送中纪录片入围奥斯卡。怕了，李克强考察中欧中心放软话。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多家媒体消息，4月19号晚，川普在海湖庄园接受卸任后的首次电视采访。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汉尼提 Sean Hannity 在这次独家专访中问到，你会在2024年再次竞选吗？川普说，我正在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川普说，他的高民调率是巨大的数字，这个表明人们对拜登统治的失望。他说，从来没有人得到过我得到的数字，没有任何现任总统能够接近，现在的人气比选举前一日还要高。川普表示，最令他自豪的是帮助人们，比如减少税收，降低处方药的成本，创建太空部队，并在美墨边境修建部分隔离墙。川普指出，450英里的边境墙绝大多数实际上是对现有结构的修复或加固，只有80英里的墙是新建的，而且移民政策正在显效。拜登推翻了上届移民政策的做法正在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目前有数以万计的非法移民，而且很多是罪犯和毒贩、杀人犯、毒贩、人口贩子、强奸犯，都是坏蛋。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这些国家是从监狱内往美国送人，这些足以摧毁美国。川普说，他期待着代表共和党候选人参加2022年的选举，并说共和党如果想赢就应该接受他的政策。川普还提到了正在竞选阿肯色州州长的前新闻秘书桑德斯，以及在佛罗里达州、北卡罗来纳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俄亥俄州的竞选。他说，我们必须在2022年夺回国会，我们有真正的机会。川普总统19号晚在接受汉尼提的专访中抨击了美国药监局，指该机构停止选择强生公司的疫苗是在保护辉瑞公司。谈到中共病毒疫情时，川普和汉尼提说，药监局讨厌他，因为川普要药监局迅速批准 COVID-19 疫苗，而辉瑞公司对川普拉低药品的价格感到不满。药监局故意阻扰强生公司的疫苗接种计划，是为了提高对辉瑞公司疫苗的需求。强生公司的中共病毒疫苗在上周受到了美国药监局的质疑。据讲，在680万名接种者中，有6人报告了血型块，其中的一位弗吉尼亚州妇女还因此丧命。川普认为，药监局和疾控中心对强生公司的疫苗提出警告的决定是非常愚蠢的。川普透露说，药监局和辉瑞公司关系密切，而辉瑞公司亦不喜欢我，因为我在处方药上动了他们的利益。川普和汉尼提说，我告诉你一些事情，我认为他们对强生公司的做法非常可疑，因为唯一对强生疫苗出局感到高兴的是辉瑞和 Moderna。 据中央社消息，4月20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Dmytro Kuleba 表示，俄国很快就会在乌克兰边境集结超过12万大军。他要求西方国家对俄国实施更多经济制裁。西方国家官员表示，目前俄国集结的兵力比吞并克里米亚半岛期间重大。路透社报道，库列巴在线上记者会表示，俄国部队持续进驻我们东北部、东部和南部的边境附近，再过一个礼拜左右，预期总计会超过12万部队。这个不代表他们集结的兵力会停在这个数字。俄国的行动难以预测， 乌克兰不想同俄国起冲突。俄国曾表示，这次集结是为了进行三周军事演习，以测试军队回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威胁的战略能力。演习预计在两周内结束。库列巴与欧盟各国外长一同参加视讯会议，他呼吁各国开始考虑对俄国实施新一轮行业制裁，对俄国官员执行个别制裁还不够。依据美国星球实验室本月最新卫星影像，俄罗斯已在克里米亚半岛设立新的军事营地，至少有1000部车辆在现场，在部队帐篷前方停放排列整齐，规模远比3月15号还要大。在主营地西边约 1.6 公里处，还有另外一个较小的营地，主要停放车辆，还有少数部队帐篷在该区。欧盟外长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现已证实俄罗斯在边境集结15万兵力的消息，直言这个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史上最大的军事部署。美国国务院19号发布的声明表示，鉴于新冠疫情和出行者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请勿前往国家的清单将扩展至全球范围内大约 80% 的国家或地区，亦就是说全球大约200个国家中将有130个国家被美国官方的出行指南中列入禁止前往之列。国务院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对某些国家的疫情状况进行了重新评估，而是反映出国务院对旅行咨询系统的调整，使其更多的依赖于疾控中心最新的流行病学评估。受疫情限制，美国人现在被禁止前往大多数欧洲国家，华盛顿还禁止近期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中国、巴西、伊朗和南非逗留过的非美国公民入境美国。白宫没有给出几时宽限的时间表，美国疾控中心 CDC 没有立即就国务院的旅行禁令发表评论。本月初 CDC 曾表示，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可以在美国境内安全旅行，风险很低。但由于美国全境新冠病例仍然居高不下，CDC 主任亚伦斯基 Rochelle Wilisky 仍劝了美国人避免不必要的出行活动。4月20号，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公布2021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四，只比土库曼斯坦、朝鲜和厄立特里亚稍好。RSF 表示，亚太地区的威权政权利用疫情以极权方式控制资讯，独裁式民主国家以此为借口强立高压法律，打造结合政令宣传与镇压异议分子的规定。新闻自由是对抗造假资讯的最佳良方。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指出，中国是全球公认的审查制度专家，就好似中共病毒在中国出现并蔓延到全世界，审查制度的病毒亦蔓延到亚洲和大洋洲，并在大部分的地方渐渐扎根。 RSF 认为首当其冲的是香港，去年6月开始实施港区国安法后，对当地新闻业构成严重威胁。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去年底获无国界记者颁发新闻自由奖，他被当局以港区国安法拘捕。香港电台亦正面临政府全面威胁，编采自由受限制，但是香港仍有抵抗的力量，例如几间网媒、众新网、立场新闻、独立媒体等，他们的存在来自公众集资，受众亦不断扩大。香港这次排名80。 RSF 表示，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3年成为中国领导人后，北京已将网络审查、监控、政宣工作发展至前所未有的规模，针对中国 9.89 亿网路用户采取各项措施，企图控制网民可取得的资讯。当局大量运用新科技和大批审查人员及网军，成功监控资讯流，在网络上监视、审查人民，并在社群媒体上进行内宣 同时将其影响力扩展到海外，企图强加其论述给国际受众。而全世界新闻最自由的地方是挪威，美国排名44，台湾排名43，位居亚洲第二，韩国排名42，是亚洲第一。由挪威导演汉密 Anders Hammer 执导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纪录片《不割席》近期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提名。北京当局下令禁止国内媒体直播颁奖典礼。汉密表示，北京禁令反而提升了影片的知名度。这部长约35分钟的纪录片以香港2019年爆发的反送中运动为题材，记录了这场运动在一年当中的发展过程，包括中大保卫战、理大保卫战、十一游行等重要事件。该片的官方简介说，不割席刻画了示威者的决心和牺牲，政府的强烈反应，以及中国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国安法。北京当局已经同国内媒体说，不要直播将在本月25号举行的第9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低调报道颁奖典礼上的获奖影片。英国卫报 The Guardian 日前引述汉密的话讲，纪录短片在关于奥斯卡的报道中通常并不起眼，而北京当局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帮了他们推广该片，这个实属讽刺。不割席的主角是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成立的社运组织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的前成员邵南，他当时代表这个组织到多个西方国家进行了演讲和游说工作。邵南说，自从他2019年公布自己的身份后，他就开始频繁遭到骚扰，他的家庭成员等个人信息已经在网上传开。不割席以邵南在香港拍摄的最后一段视频结尾，他意识到自己当时已经被跟踪，而他的朋友亦陆续被捕，因此他决定前往美国。不割席片名取自反送中运动中的一句口号，旨在呼吁抗议者在政府的压力面前要保持团结。有意思的是，中共媒体在报道本届奥斯卡提名名单时，将该片译为不要分裂，被指是在暗示不要分裂国家的立场。4月20号，李克强在成都考察中国欧洲中心时表示，中国欧洲中心要面向全世界开展合作，力争成为最大的全球合作中心。网友分析说，中共近期的战狼政策逼全世界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关门与中共脱欧，这一下中共真的怕了，让总理出面向各国示好。欧洲中心有170多家国际知名机构和企业入驻，来自德国、法国、荷兰、日本、韩国、印度等不同国家，行业的14个企业代表和李克强互动。据报道，李克强向该中心的中资企业代表讲话说，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交流合作，双方既能觅得新的商机，亦能互相学到新的嘢，可以不断提高彼此的对外开放水平。同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说人为的筑墙脱欧损人不利己，不能够由个别国家和整个世界带节奏。分析认为，这个显示出他对被国际社会孤立及中美脱欧的担忧。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